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姆，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姆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姆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这个段落大家都很熟啊，只是说他到底这个主耶稣的话讲到什么地方停啊，什么地方是使徒约翰继续讲下去，这是大家都有很多的猜测。尼哥底姆从三章九节以后就没再说话了，那这件事情呢好像有一点啊不了了之，但是里边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当我们在带这个还没信主的人，怎么跟他们查这句话，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所查的东西呢更引领他们到主面前。这个所谓的犹太人的官是什么东西啊？
犹太会堂那些宗教领袖。
对，他是犹太会堂里面的一员，并不是真的一个啊，比如说管水电的啊，管飞机场的，他称耶稣为拉比，对吧？哎，那法利赛人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原来从前旧约里那个圣殿里的祭司啊？
不是的，刚信的时候都需要人家给你讲，因为你不可能知道，也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其他人怎么知道呢？其实只有一个资料来源，就是那个圣殿被毁的时候，那个约瑟夫啊，那个犹太人投降罗马的，做了他的这个书记，做了他的史官的一个犹太人，他把那个犹太的历史啊，还有罗马怎么灭了犹太啊，他写了好几本书，相当详细的记下来，是他把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替我们下了定义。啊，那直到现在呢，几乎就是所有人资料唯一的源头，我们也只能信他。他这个东西的麻烦是什么呢？直到旧约的结束，你找不到这个东西啊。等主耶稣来的时候，突然有大量的所谓的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出现，而且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哎，好像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都还在耶路撒冷。这些东西到底从什么时候出来的呢？很可能是从那个马加比王朝，就是主耶稣来以前100多年，犹太人曾经独立了一段日子，那个王朝啊，从他们开始的这种法利赛人啊，是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定义他比较好啊？对于弟兄姐妹来讲最容易明白的，
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不是我们经常说的表里如一的，做事坐在外边的，包括站在十字路口的。
如果是对福音朋友的话，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他们非常恪守传统，而不是神的律法。
对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所谓法，但之所以他们被称为假冒伪善，也就是这个原因。
嗯
啊，他们说是守着旧约，说是研究旧约，可是他们附带了一大堆人的传统。就好像我们信主了以后带一些这个儒家的观念、佛家的观念，然后再从这个观念里面引申出来一大堆的细节，那把这个东西呢当成是很重要的来教导老百姓，因为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读到神的话、圣经、摩西到底说了什么。那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呢，就是他自居的这种，他好像在民间办私塾一样，他来教导百姓说神的话、 说了什么，尤其你应当怎样遵守。那一面教导呢，一面就有很多所谓祖宗的遗传，怎么洗手，怎么穿衣服，怎么吃东西啊，甚至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又借着这些的教导呢来得好处，简直就是像我们民间的风水师啊。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值得跟福音朋友讲一讲，就是这个法利赛人现在还在不在呢？
就是还在坚持教导一些传统的那些，
对，
他们的一些遗传的东西，但这种人大有在。
对，现在在美国的街上，这些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基本上就是从前的法利赛人，而且是变本加厉啊！他们把祖宗的遗传写下来，讲出了一大堆的神话，称作口传的摩西五经。他讲的话可神了、啊，他说神跟摩西颁布十诫、颁布律法的时候，还有一些话是私下跟他讲的啊，施行细节，对不对？我们现在国内也宗教政策实施细节，那细节当时没写下来，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直滚到今天啊。今天你看见这个拉比犹太教，它的全名就是拉比法利赛人的犹太教，而且在犹太人里面呢，他们并不把法利赛这个字啊当成假冒伪善的意思，他们仍然是非常引以为傲的啊！这是一些常识可以讲给他们听。但是当时这个犹太人的官，他是个这个公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他来见耶稣，大概也是那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他不是洁净圣殿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夜里来呢？大家可以想想，一定知道了。很快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对话了。那这个对话里面呢，因为这根本就是主耶稣在传福音，所以呢我们大概都不用想什么其他的问题，顺着他这个就可以了。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尼哥底母讲的话跟主耶稣的所谓的回答能斗得上吗？
从福音书里面看，主耶稣每一次回答人的话的时候，他都不是直接回答。
对对对，
他回答问题的方式会让问问题的人觉得自己问的问题有问题，他就一下切入重点，因为他知道这个问话的人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对这个福音朋友可以回答他的问题，但不必要跟着他的问题跑，而要把我们要说的核心。
对对，而且呢，这也证明了一件事，这个法利赛人又是犹太人的官，主耶稣底下也说你们是老百姓的师傅，而且他来呢来找耶稣，他真的是善意的。可是几乎这样一个人，其实他来的时候他是希望耶稣跟他说什么，他自己到底要问什么呢他也不知道。因为人不可能讲得清楚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问耶稣，但是这个都不妨事啊，你们可以问你们的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耶稣的答案一定是尼哥底母那天来心里面真正的寻找，那大概也是你心里面真正的寻找。但是尼哥底母这句话，哎，他这句话有他高明的地方，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哎，这个想法对中国人来讲就很那个啦，对吧？我们一跟人家传耶稣，他们就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但是所谓宗教跟不是宗教这个区别就在尼哥底母所说的这个地方，你或是从神那里来的，或是从人这里去的，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可以跟福音朋友去稍微提一下的，就是除非神要我们找到他，要不然你不可能找到他，你也不知道你找到的是不是他，这是一个无解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要是神要我们找到他，他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他是从很早前就预备了，所以等他真正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凭据，我们知道说找到的就是他。而这里对这个尼哥底母来讲跟我们的观念里面不一样的，他是在找那个从神那里来的，对不对？你如果能够把你寻到的问题锁定在这个观念，你已经赢了一半了啊！你已经找到一半了，只要是从人来的你就可以丢掉了。如果我们也是跟你讲的也是从人来的，那就不浪费你时间了，每个礼拜来吃饭是可以的，其他就不用谈了。那如果从神那里来，那肯定是做师傅的，不是做学生的嘛，对不对？所以重要的不是你要问什么问题，而是他要给你什么答案，这样可不可以？哎，那我们在读圣经我们查经班的时候，可不可以有一个啊不成文的规矩，你可以问问题，但是呢当圣经给我们答案的时候，当主耶稣把这个答案给我们的时候，请你暂时把你的问题放下来啊，考虑考虑 因为耶稣对于尼哥底母到底来嘴巴上要说什么，他的兴趣不是这么大的，他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啊，把你心里面真正的需要告诉。嘿，这个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是谁的需要？是人的需要。这个需要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啊？跟所谓神的国有关系，啊，对吧？在耶稣来看，一个人你可以活在世上，跟你在地上你再马再牛呢，你活着的时候不能见神的国，在底下说你最后你不能进神的国，哎，那你实在是白活了一场。想从神那里来，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信息，人跟一个东西有关系，是所谓神的国，就是神为人预备的。可是你要进去是有条件，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信息。因为既然他从神那里来，他告诉我们这件事，就表示在神那里看，这个其实才是问题的中心。在你看是不是问题的中心呢？那如果耶稣跟你讲这句话，你会问什么问题？就这样一层一层可以带他们讨论下去。人如果不重生，这个显然是一个条件嘛。那什么叫重生？再说，不能见神的国。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是不是人？你是一个人。人最重要的需要，当你活着的时候，要知道什么？要能够看见什么？所谓神的国啊，这个话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啊？好好，现在轮到你问问题，你问什么？那不管他问的是什么问题，可以拿来跟尼哥底母的问题，可以先讨论讨论。尼哥底母问的问题是什么？对于耶稣的话，他相信了没有？听进去了没有？
我觉得他还是听进去了。
为什么？因为他的问题锁定在什么事情上？我对于你所说的人的需要啊，以及我来要见你，你所要告诉我的事情，哦，这个我听懂了啊，因为是不难懂啊。这种事情你要么你就是信，要么你就是不信，对吧？其实你也没什么好懂的，因为神的国你怎么可能懂呢？是神那里的东西，只是对于这个手续啊，哦，我有些问题。但是尼哥底母当然也是学科学的。因为你要飞天，你没飞机呀。神那里有个国，我在这里很好。那讲了一个手续叫做重生。那这个时候啊，这平常的弟兄姐妹啊，自己需要对这个题目呢稍微有一点共同的看见。各位的意见怎么样？你们的讲法是怎么讲的？什么叫做重生？得救跟重生这个是一回事呢，是两回事呢？
得一回事，得救和重生是一样的。
我知道他们会坚持一种说法，就是有一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他已经得救了，但是还没有重生。但事实上从经文来看，从圣经上来看，实际上是因为主耶稣说了，人若不重生都不能见神的国，见都不能见怎么可能进呢？所以重生一定是在那之前的。
对对，这个很有道理。这个很有道理。Yeah. 马晨玉，你们在国内是怎么教导的？
没讲这个东西，我们不碰这个，我们那个罗马书八九十都不讲。
真的？那怎么讲？直接讲十二。
对，就反正就不讲，永远不讲。
这一章呢，你要带查经的同工呢，事先需要稍微沟通一下的，因为很容易在这个地方有些分歧。这重生，尤其它翻成中文之后啊，它带着很有权柄的一个味道。然后这个事情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在美国。曾经有一次非常大的运动，等于是现今的这个右派捧川普运动的前身。那个时候把里根推上白宫，开始强调一种基督徒叫做 born again 基督徒。像卡特总统他还说他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美国人他也开始把重生跟光是信主呢得救的分开来讲。可是一点都不错，你如果去查圣经这个重生中文大概只有六次吧。那英文就更少了。主耶稣讲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白话的意思。你如果不用重生这两个字呢，就不会引发这么多的错误的幻想啊。我们拿重生来形容一个人好像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啊，或者我们对他的一种形容啊。实际上主耶稣就是说你要再生一次就是了。你如果翻成再生一次，你要第二次生就可以了，就没这么神秘了。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已经讲了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啊，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没有例外的。这等人呢，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肉身生的，他是从神生的，这个就叫做再生一次了。弟兄姐妹如果有不一样的看法啊，就你要这么用我没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大家要本着圣经来查的话，那重生这个意思就是信主的意思。没有人说接受了耶稣没重生的，哎，这麻烦了。 对不对？凡接待他的只是信他名的人，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怎么做神的儿女？因为你有了一个不是从你来的生命嘛，这个叫做再生一次。那尼哥底母一下就听晕了嘛，人已经老了，怎么再进妈妈的肚皮生一次呢？哎，所以主耶稣一下子就把他引到这个正题上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从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他还是把重点锁定在神的国。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所谓看见，那实在是一个重生的人这件事情来对他讲就不荒谬了。你现在会觉得荒谬，证明你没重生嘛，是不是？你没有再生一次。那再生一次是从怎么生的呢？水和圣灵啊，不是水啊，句点，圣灵，水和圣灵是一体的。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要受洗，是不是？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嘛，哎，这个水变酒的神迹，外面洁净的规矩。你看基督徒水里面泡一下，那个水是什么水啊？那个是 city water， 自来水。出来，哎，有什么不一样啊？不是一模一样吗？哎，这个外面的水啊，在你里边，这是神的应许。里面有一个 spirit， 他们成为你里边的，你的体会是力量，实际上是一个生命，就是他这里所说的。你有了那个生命，当你还在地上的时候，你能够见神的国；当你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可以进神的国，对吧？我们就顺着他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福音传得很完全的。然后再跟他们补充一句，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那从肉身生的就不是怎么样，不是像在这里从神的灵生的。那你说人没有灵魂是吧，那就不就证明了你只是个从肉身生的吗？不管你认为人有没有灵魂，你要是从水和圣灵生，你就知道人有灵魂了。而且这个灵呢，哎呦，还不只是你自己的灵了啊！这件事情你听了会怎么样啊？稀奇。你看主耶稣也有这个本事，他知道他这个话出去以后，在尼哥底母的心里会有什么反应。他说你不要以为稀奇，就是你不要以为荒谬，不要以为我信不来。我们在传的东西本来就不是眼睛可见的，本来就不是肉身所能够明白的事情，但是这个就是神差耶稣来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哎，好简单哦。那假如你从这个查经班出去了，人家问你说信耶稣信什么啊，你有没有答案啦？他能够知道信耶稣得永生已经不错了，那你可以再跟他加一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永生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等一下才会读到这个东西，那这里就已经可以开始跟他们讨论讨了。你知道信耶稣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就是啊，一直活到永远，这个叫做信耶稣可以永生。那如果信耶稣得永生呢，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啊？对于福音朋友来讲呢，更震撼一点，更清楚一点的。得永生有两种意思啊，一种是你得了进天堂的门票，原模原样就进去了。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在会员里面得了一个不姓刘的生命，不是从刘叔叔来的生命，姓耶稣的last name 是 Jesus。 吴静得了一个不姓吴的生命，那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那到底是哪一个？稍微开开他们的脑洞啊！你不要以为这些字看起来好像就是你想的意思，因为不信主的人他说信耶稣得永生，那就是我的原模原样进去了，对吧？我不信你就不让我进去，那我才不要这样子嘞。就这里你随时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前面那个重点，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神的国对我来说不实际啊。那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重要的是他来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今天晚上暂时把你那个觉得不实际摆开，好不好？等你觉得实际，等你需要的时候，知道你听懂了吗？那这就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那当然最难解的就是第八节了，这风随着意思吹，这怎么回事？摆在这里到底是，唉，没有这句话不是也可以吗？加了这句话又怎么样呢？
我们讲的就是圣灵，
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吹。那人听见风的响声了，怎么回事呢？什么叫做风的响声？就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每次都要问问弟兄姐妹，因为很盼望能够有人把我们从这句话的这往前走这么半步也好嘛，对不对？这句话不讲又怎么样呢？然后这句话实在是应该摆在第九节，尼哥底母的问题应该是摆在第八节，对吧？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尼哥底母说怎么会有这事儿呢？然后耶稣就打了个比方，他不是这么样，他耶稣先已经打了尼哥底母的怎么有这事儿，
因为他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就是说其实是能够知道，听见风的响声其实是知道有风的，但是又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嗯，
所以就是不知道它的工作的原理。
跟前面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从铃声的，是我们看不见的但确实能知道的，就像听见风的声音一样，能知道它是存在的，但只是不知道它怎么工作的。
重生再生一次这件事情是你真的可以体会到的，
是
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事情，当你经历到的时候，
对，
你会有一种有限的体会，但是对于这个有限的体会到底怎么回事你不见得能够明白。
对，不能眼见，就不是眼睛可以看的。
对，嗯嗯。
还有一点点的就是风有着他自己的意愿，然后他是不可控的。
他讲的也很有意思，他说你听见风的响声，这个风的响声和风吹在我脸上还有点不一样了，是不是？嗯，你说只听见风的响声，然后完全感受不到，这个大概也不是他的意思。他总是说你可以感受得到，只是他把这个感受呢，他不是直接说你觉得啊，你觉得风来了，可是他的意思应该藏在里面，只是说他怎么会把这个风的响声提出来呢？不知道从哪里来还往哪里去，哦呦呦呦呦呦，这跟我们自己的经历能够连在一起吗？
甚至没有这样写，就是说如果你感受到风吹在你身上的感觉，假如是那样写的话，嗯，可能也
对啊，对，比较容易明白，
对，
比较容易明白。
对，但现在是这样写的话，
他什么意思？
那后面说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的话，
也是如此。对，
就是因为我们信主之后的话，我们也常常知道圣灵会跟我们说话一样，其实那种声音就是说通常是听到，因为你会说你有一个话语会进来，或者是一个意念，那个东西进来的话，可能是更多是这种。它倒不是说那种触觉或那种感觉，真的常常是一种，你知道，哎，好像有个话要告诉你要怎么样子，就是那种感觉。用听，然后做类比会更直接一点。
因为他前面说风就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嘛，虽然是一个无形的，但是通过声音，你晓得它真实的存在。
真实的存在。
圣灵是看不到的，但是他的能力是真实的存在的。
像王颂讲的这个就很像以赛亚书讲的，你或向左或向右必有声音在你后面说，这是正道，你要行在其间啊。因为你这个风的响声就是你离你比较近的周围的东西是会被风吹动的啊，但是到底这个风呢，它要怎么样安排你的一切，这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人重生之后主要怎么带领他，几乎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如果传福音的话是可以把这个东西跟福音朋友讲一讲的，因为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安排，有一个旨意啊。这个旨意呢不见得是你真的听见一句话，可是呢你会隐隐约约的体会到，而且你的周围会有生命，会有东西，会有状况在你的生命的四维发生，你一辈子都会这样。他究竟要怎么带领你，你不见得能够完全知道。可是呢，哎呀，他真的是会四维环绕你，他会带着你往前走。讲到这个地步还可以了。讲讲这个的好处呢，就是他们对于信主之后，我重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稍微有一点印象。但尼哥底母他就说，怎么能有这种事呢？唉，主耶稣就不跟他再解释下去了。三章八节这个话就是他愿意把这个啊重生之后的奥秘，我们这么说好了啊，神要怎么带领你啊，直到你进了神的国。当然我们知道，首先神的国对你来说会变得实际了很多，不但神的国实际很多，圣经讲的事情对你来说都实际了啊。你说我们为什么信创造论？哎呀，这个因为圣灵在里面啊，创造世界的时候圣灵在那里，现在这个圣灵在你里边呢，你就觉得理所当然了。当世界结束了，在神的国的时候呢，启示录的时候，新耶路撒冷圣灵也在那里，那这个圣灵既然进了我们里面，我们也觉得理所当然，这个叫做见神的国，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就不跟他讲道理了，甚至有点责备他，你为什么不明白这个事儿？我们都信主了还不明白了，还不明白这事是指他什么事啊，哪事啊？
这个重生的事嘛，
重生的事是吧？
会有这事嘞？
那这事儿他可能明白嘛？他这对吧？
那是不明白。
主耶稣还说他，你没把他解释的够明白嘛？那所以呢，至少我们可以跟福音朋友讲，就算主耶稣亲自来到我们查经班中间，他答你的问题达到一个地步，他就不答了。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他底下跟你讲了。 你应当去注意什么事情呢？你注意的事情不是要把这整个救恩的道理啊、重生怎么回事啊，把这东西搞明白。你要明白的是几个很重要的观念，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啊，这个知道跟明白总是可以对在一起的。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怎么样啊？不领受。这不明白还没有关系，因为的确我们不能全部明白，但是在不明白的时候你得干什么？你得领受。这里所说的见证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见证跟我们所说的做见证不太一样，说跟见证有什么不同？
说的话是他的言语的表达，见证的话就是他所见到的然后复述出来，描述性的。
说的可以是听到的，见证的通常是你 experience 的。
对对对，就他说我们所知道的啊，这根本就是他们所计划的整个救恩的计划，救恩的打算。我们一般所说的见证是什么意思啊？跟圣经对于见证这个词的用法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值得仔细讨论，但是大致说起来我们是什么？他把不信主耶稣所带来的一切叫做不领受，不是说我们的话，而是说我们的见证。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观念会帮助我们做工的。因为我们一般所说的做见证就是说，哎呀，我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主耶稣怎么恩待我，那个叫做见证，我为主做见证。那主为谁做见证？哎，谁又为主就真正为主做见证的是什么东西？
圣灵为主做见证。
还有呢？天父为主做见证，是喜约翰为主做见证，对不对？神话为主做见证。
现在经常用了见证这个词，说起来是为主做见证，但是听起来的这个核心好像都是
就是自己
我
这样的东西。
对，都是我以前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只是说了一个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怎么样的一个结果，但是真正的那个 experience 没有表达出来。
或者说他所说的见证是局限于他是个人，他自己这个人。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他所见证的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他跟我们的见证不一样，他不是说嘿，神为我做了什么，对不对？他所见证的是神整个的救恩计划，他把这个救恩计划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呈现给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听了觉得很稀奇啊。他在讲的其实是一个神整个的救赎计划，人一定要进神的国，怎么进去是重点。尼哥底母呢，就像刘琳讲的，应该是信了一些，只是听不明白。父神、圣灵，尤其谁啊？底下讲的摩西，整个旧约的历史所要见证的，就是我现在来告诉你们的这件事情，这是神要做的事情，神马上要成就的事情。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呢，是神已经做成的事情，这个是他所说的见证。那就我个人的这个传福音的经验来讲呢，做福音聚会啊，其实最重要的是讲这个。你要让听的人，只要他有一个稍微 open 的一个脑袋，看清楚这个神全盘的救恩计划。你不能给他就看见信耶稣是一件好事，你应该信耶稣啊，人死了要去天堂，要不然你去下地狱。这个是对啊，如果圣灵跟你同在没问题。但是从耶稣这里来讲，他向尼哥底母所传的福音就是一个见证。见证神救恩的计划，借着从水和圣灵生啊，罪人，他当然没有用这个词，不管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也好，还是受你教的啊学生也好，能够进入神的国，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首先他解释了一下这个所说的见证呢，我现在对你所说的不过叫什么，地上的事，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这是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说天上的事你怎么能信呢？但是天上的事是不是不讲给你们听呢？不是，一直所在见证的就是要见证天上的事，只是跟地上的事有关系啊。我们所在传的是什么事情啊？是天上的事。圣诞节那个声音，那个风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不但是风的声音，还是天上的声音啊，是天使唱歌的声音啊，是天上有一个永远的佳音传下来。那这时候底下他就开始形容他自己了，但这底下我们可能需要等到下一次再讲了。